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的6月25号是农历5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端午节。端午的端字啊，在中文里边有初始的意思，因此端午就是初五。中国端午节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代有大量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传世。在这样一个佳节来临之际，我们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和南京市侨联联合特别策划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邀请了海外华人代表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诵读美文诗歌，共享佳节。今天的节目呢，就从我们的朗诵会开始吧。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来自世界各地云端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金陵之声的主持人董杰，我现在在南京江苏广播大蓝鲸演播大厅为您主持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这次云端朗诵会由江苏省广电总台金陵之声和南京市侨联共同组织，特别邀请四位海外江苏籍华人代表和我们一起诵读美文诗歌，共享佳节。四位海外江苏籍华人代表分别是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副会长姜昆、法拉利中国俱乐部主席朱玉华、日本名古屋观光文化交流特命大使张斌、澳大利亚江苏人协会会长王翠玲，还有一位是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江林山老师。欢迎五位嘉宾，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正式开始。云端朗诵会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全球直播，云端的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 Live 专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有关端午节的习俗有很多，在南京有端午吃五红的习俗，红油咸鸭蛋就是其中之一。云端来自美国的姜昆先生就将为我们朗诵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片段。
大家好，我是姜昆，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我给大家读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端午节的鸭蛋》的片段。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刮鸭蛋落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落子。端午节一早，鸭蛋煮熟了，有孩子们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青壳的，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一样，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放在帽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它是孩子们心爱的事物。鸭蛋落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落子里的鸭蛋掏出来给吃了。小时候一到端午节，几个小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就特别兴奋，因为有咸鸭蛋吃了，滋滋流油的那种奶白的蛋白配着金黄的蛋黄，不得不说对小朋友的诱惑极大。因为不浪费，吃的时候做足了准备，用筷要轻轻敲破一点，用筷子抠着吃，快到蛋黄的时候嘴贴着上面轻轻地往下探，感觉到蛋黄的时候就赶紧吸，满嘴鱼香。然后呢，奶白的蛋白配着蛋黄搭配着吃，又有是另一种滋味。
谢谢姜昆先生。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继续了作者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这和你的家乡一样吗？在我们江苏，咸鸭蛋和粽子那可是端午节的标配 CP。有关粽子的包法和口味呢有很多，最经典的要数白米粽子。美籍华裔女诗人西子文君的《端午》就描述了她有关白米粽子的记忆。
有请日本的张斌先生。
一根细绳，一片青棕叶，裹进白白净净的糯米和那童年的欢欣，千里粽香又随风入梦乡，是否还有那熟悉的背篓和满载着夕阳的渡口，再把思念拉长，光阴缩短，装进一只香囊，去送给我远方的亲娘。
大家好，我是张斌，我现在在日本。日本也过端午节，包粽子，不过中国用糯米包，他们是用磨碎的米粉。我其实没有正过正经的包过粽子，那时候是跟着家里的长辈们瞎折腾，包的是红豆粽，特别喜欢把手插在一篓红豆里面搅和，外婆就把我轰走，我就乖乖在一旁看她包粽子，手法很快，很利索，粽子在她手里弯弯摇摇，加上糯米和红豆用绳子捆腰扎紧，就成了一颗粽，有正三角形、正四角形，也有斜三角形、方形、长形的，很神奇。我自然忍不住要亲自上手，不过粽子在我手里就像那漏风的门牙一般，总有个洞偷偷在掉。最后绳子捆好的粽子，我像憋了气的球，慢慢长大，反而离包粽子越来越远。每次端午总是要吃个粽子，记忆中外婆绕我的笑骂，憋了气的粽子就生动了起来。我祝愿家乡越来越好，祝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张斌的诗朗诵和他分享的端午故事。来自世界各地云端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全球直播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我是董洁。这次云端朗诵会由江苏省广电总台金陵之声和南京市侨联共同组织，特别邀请四位海外江苏籍华人代表和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江林山老师一起诵读美文诗歌，共享佳节。在我们大蓝鲸客户端 Live 互动专区呢，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我们来看几条啊。网友戴帽子的猫说，他现在在新加坡，听到咸鸭蛋和粽子的朗诵，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再来看了，再看到网友哈利波波说，他人在美国，想马上分身回到家乡来吃粽子，他最想念的是奶奶包的三角大肉粽。看来大家都对这个吃哈、是无法抵挡的。那除了美食，说到端午节，大家还会想到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就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山人的诗《端午》就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怀念之情。来听朱玉华先生的朗诵。
汨罗江啊，你是否仍然在沉思，奔腾不懈的绿水和岸边的萋萋芳草，穿过时空隧道，寄来了汨水上美丽的诗情，包裹在岸边屹立的那颗头颅上的粒粒心事，那是诗人瑰丽珍奇的群培，雄黄已经散发开浑厚的酒香，菖蒲把屈原的美德颂扬，一曲豪壮的悲天悯人的音律，在中华大地上数千年荡气回肠，纵使千帆追逐也难以弥补的细节，就让震耳发聩的鼓声吹动龙舟，让曲子的情感穿越时空，像是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将我们可爱的中华民族照亮。大家好，我是朱玉华，我现在在威尼斯水城。说起划龙舟，意大利的许多龙舟选手都知道，龙舟是来自中国的古老传统，虽然说不清楚屈原的名字，不过他们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位中国的爱国诗人。 在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特别是威尼斯等等很多城市都举办过大型的划龙舟比赛，大家组成龙舟队，选个好日子，那都是如火喧天的，相当热闹。我曾经围观过一场比赛，六个队伍准章待发，如箭前行，队员们听从鼓手的指令，整齐划一的奔向终点。看到有划慢点的，我感觉我比他们还着急，恨不得亲自上阵。
感谢朱玉华先生这段速度与激情的朗诵。说到端午呢，不能不提雄黄酒。俗话说，饮了雄黄酒，病魔都远走。丰子恺的散文《端阳忆旧》就有这么一段描写。有请云端来自澳大利亚的王翠玲女士。
《端阳忆旧》，作者丰子恺。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曲官拿到每一个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手指沾了，在门上写一个王字，又用纸烙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的肚脐眼里，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咬了，就拿门上捞取一点所制的良药来涂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大家好，我是王翠玲，我在澳大利亚悉尼。驱凶辟邪是端午的一大重头戏，在中国的传统中，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旺的日子，家家门口都会挂上艾草，艾草代表招百福，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从以净化空气，还有就是佩戴香鸾，然后它有丁香、白芷、川芎、中药粉掺合而成，再配上红绿青蓝紫各种线穗，女孩子喜欢这个，美观又好闻，还有驱虫避蚊防病的功效。端午节这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在朴素的民间轮回，寄托着千家万户的情思，相信每一个从童年走过来的人都会储存着端午节的记忆和糯米的芳香。印象最深的就是包粽子了，特别是里面的红枣，每年的端午节妈妈都会包上很多的粽子，我喜欢粽子那多角的外观和它黏黏的口感，那包在外面的粽叶至今回味起来，嘴角还有一丝清甜，那是故乡的味道，嘴角那是团圆的笑语，是清贫的日子里已是无争的淳朴，是月光下妈妈的灶台透过屋檐冒着渺渺不绝的炊烟。此时的澳大利亚已是深冬，我身在异国，内心百转千回，回忆多有惆怅，节日多有伤感，更多的还是一种挂念，那是一种期盼，那是一种祝福，它包缠在一层层绿色的粽叶里，散发出远方游子一缕浓浓的乡愁。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城，我的城里住着我童年的风景，有一草一木的微笑，有一砖一石的疼痛，有悲伤的眼泪，有幸福的宁静，它是我心中的城南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子恺的《端阳忆旧》一文里还记录了许多旧时的端午节习俗，比如老虎头、打蚊烟和捉蜘蛛，听起来都十分的有趣，有空的话不妨找来读一读。我们再来看看大蓝鲸客户端 Live 互动专区网友的留言。网友静若繁花说，听了王女士的朗诵，让她想起了儿时端午的快乐时光。她人现在在意大利，老家呢是在山东临清县。他们那里端午啊，七岁以下的男孩要戴福，就是用麦秸啊织成的那种项链，女孩呢要戴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黄布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不管是男孩女孩呢，还要用这个草药水去洗澡，据说呢可以去病驱邪，洗去晦气，带来好运。好，再来看到网友 Sky 说，他最喜欢看龙舟赛了，在新加坡只要有赛事，他都会赶去现场观看。啊，那真是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汉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哇，这现场气氛真是让人热血沸腾，振奋人心啊。好，再来看到网友超级游戏王说，我在德国想家了，葫芦收五毒，祝福大家端午平安健康。好，来自世界各地云端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全球直播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我是董洁。刚刚我们特邀的是四位海外江苏籍华人代表，在云端朗诵了有关端午节的美文诗歌。这些美文诗歌展现了我们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接下来，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江林山老师将为大家朗诵诗人杨洛的作品《来到端午》，有请。
从史书寻源而上，我来到端午。雨水从历史的天空飘落，溅湿了我的双眼。我看见通往江边的雨巷，一位老者在寻找一位治疗国伤的房子，最后把自己投入大江，烹煮，任血骨流向远方，为华夏舒筋活络，去疴除伤。穿过耀世的喧嚣，我来到端午，看见众亲父老用一棵艾草和菖蒲牢牢地拴住家门和远方，在家的留守和在外的打拼，在浓浓的药味里便流淌着无边的吉祥。站在端午的出处，一位精神的药引子，历经千年依然浓香，归经处梦正酣，帆正扬。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小时候关于端午记忆深刻的是踏青、撞蛋和五彩绳。先说踏青，我哥比我大9岁，我姐比我大6岁，他们可以独立和同学出去玩耍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儿。那么端午踏青一般都是凌晨就要出发，所以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也绝对不会带我去的。于是我就眼巴巴的在家里盼着他们快点回来，给我带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那说到这个撞蛋啊，上学以后一到端午节这一天，同学们都会带煮熟的鸡蛋、鸭蛋甚至鹅蛋到学校去，下课的间隙就蹦蹦蹦撞，看谁的蛋壳硬不碎啊。于是就有调皮的同学在家里把那个蛋的后面大的那一头砸破一个洞，把里面的蛋肉挖出来，藏一个石头在里面，拿到学校里掩护着，专去找那些屡战屡胜的家伙去挑战。
一时激乱，可想而知，于是一场闹剧就此上演啊！小伙伴们围观起哄，特别开心。再说五彩绳，端午的前夕，家里的大人会找来五种色彩鲜艳的线，捻成五彩绳，给小朋友系在这个手腕上和脚踝处。于是小朋友就会盼第一场雨的降临，为什么呢？因为说第一场雨下来之后，把那个五彩绳剪断了，丢在雨水洼里，虫子就不咬了。哎，那小朋友的心里就会比较复杂了，既盼望端午后的第一场雨快点来，好完成这样的一个仪式，又希望端午后的第一场雨晚点来，这样这个五彩绳就可以多带几天。啊，小孩子的心思也很难猜。那小时候关于端午更多的关注是一些好玩的快乐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理解了端午的真正含义以及它所包含的更多的情愫。每个人的端午记忆各不相同，有温情，有伤感，有欢喜，也有平淡。正如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作品，诵的是诗，念的是情。最后一起来听云端各位嘉宾共同朗诵的宋代诗人陆游的乙卯重五诗。
重五三春好，
流花忽已繁，
中苞分两季，
爱手着微观，
旧俗方楚耀，雷区一点丹，
日学无事力，
一笑向悲寒。
来自世界各地云端的朋友们，我是董洁，你正在收看收听的是通过大南京客户端全球直播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感谢云端的嘉宾，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江苏及华人代表的精彩演绎，感谢南京市侨联的大力支持，更感谢你们来自世界各地云端的朋友的参与。衷心祝福各位端午安康。
是啊，当我们把端午的一些关键词挑选出来，菖蒲、雄黄酒、龙舟、艾叶、粽子，就会发现啊，早在2000年前，端午节就已经在诗歌的海洋里扬帆起航了。而端午的诗韵呢，则随着历代历朝诗人的加入，不断的扩充，愈发的厚重。这些诗词因人而异，因写作者心情的不同而不同，但他们都在为端午节这个节日增添不朽的诗情和画意。所以啊，端午当真是一个适宜诵读和歌唱的节日。接下来要和您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由罗中旭所演唱的《渔家傲·忆端午》。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宋代文豪欧阳修的词《渔家傲·五月流花邀艳红》。这首词里呢，有端午时节丰富的色彩，也衬托着节日里的热闹场面，是一幅生动的中国古代端午风情画。
新月令杜鹃就敲湿了心口，闻鼓龙浮水中观舟已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情正浓，雾一梦书中听胡影送扫路，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流花摇艳红，绿杨带雨垂垂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香花山盼双峰，正是玉兰时节冬，尚不就眉清转弓，夜里黄鹂湿衣浓。 松灯线金箔纱窗梦。新月临渡转就浇湿了心口，望古龙覆水中观舟已震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丝竹理不通，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影送骚露，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掉曲中。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盖雨垂垂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花山盼双峰，正是玉兰世界冬，长不久美青春宫，夜里黄鹂湿衣浓，幽眸送灯线金箔纱窗梦。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盖雨垂垂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冬，长不久美青春宫，夜里黄鹂湿衣浓。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刚才啊，我们一同分享了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和南京市侨联联合特别策划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安康云端朗诵会，邀请了海外华人代表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诵读美文诗歌。那么提到端午啊，除了这些诗作名篇之外，大家肯定想到的是吃粽子啦、划龙舟啦。其实啊，不同的地区它是有不同的端午小特色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江苏的苏中、苏北和苏南在端午佳节各有什么习俗上的区别吧。苏中的代表当然就要说说南京了。老南京的端午习俗可以说是贯穿了日常生活的一整天，天一亮啊就要开始插艾驱邪，如果家里有婴儿的话，还要给婴儿带上一个老虎肚兜。中午吃饭的时候光吃粽子是不行的，还得吃粽子煮鸡蛋，这个锅里的蛋呢，除了鸡蛋之外，有条件的话还要煮一些鸭蛋和鹅蛋，吃过了蘸糖的甜粽，还要吃一点蘸盐的熟鸡蛋来压个顶。据说呢，吃上这个端午粽的锅里边煮的鸡蛋啊，夏天就不会生疮。如果把这些蛋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一会儿再吃，那你整个夏天都不会头疼。到了傍晚，做完了各种免灾事宜之后，南京各家都要去清水一盆，然后加上少许的雄黄、鹅眼钱两枚，全家大小都用这个水来洗眼睛，被称为叫破火眼，据说可以保一年没有眼疾。 再来看看苏北的代表徐州。徐州过端午节啊，它的节日气氛之所以浓厚，大概是与同一天还要赶五毒庙会是分不开的。五毒庙会是徐州四大庙会之一，和云龙山庙会、泰山庙会、城隍庙会不相上下，旧时就非常的兴盛，赶拜庙会，借着庙会做生意，那真是人山人海。按照徐州的旧俗，农历四月下旬开始啊，各家就要为自己的孩子来制作五毒衣和五毒鞋了。五毒衣呢是杏黄色的布料缝制而成的，不过和南京不一样啊，徐州是不绣老虎的，而是绣上蝎子、蜈蚣、蛇、壁虎这样的图形。五毒鞋呢是以绿的缎子为鞋面的，在鞋面上还要绣一个大的蛤蟆头，在鞋帮上呢再绣上其他的四色毒虫形象。葫芦在中国古代呢是作为一种盛药物的器皿出现的，葫芦同时又是符和禄的谐音，因此啊贴葫芦的习俗也有着期盼福禄寿、保全家平安的寓意。只是在房门上贴葫芦这样的一个风俗，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徐州呢就比较少见了。徐州人包的粽子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先来说说用料哈，以往徐州的粽子呢是很少使用糯米的，而是采用当地农村生产的一种熟米，淡黄色，比小米呢稍微大一点，有粘性。粽子的馅儿呢取的是皮薄肉厚味甜的徐州红枣，就连粽叶也是采用当地的石狗湖它的近郊河道生长出来的芦苇叶，从而构成了口感好、味道甜、清香浓这样的一个特色。再说粽子的包法，徐州主妇们包的粽子啊，远比南方的粽子要大一些，都是两把米的个头，这也非常的符合徐州人的豪气，习惯要大口吃食、大口咀嚼。再来说煮法哈，大多是采用小火慢煮，这样才能够煮得比较透啊，才能使得熟米的粘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开始煮粽子的时候，还要放入少许的艾叶和几头新上市的独头蒜。之所以要加入这些配料呢，也是意在驱瘟辟邪。煮熟的独头蒜，说实在的，依然是会带有一些辛辣的气味，并不是很好吃的。但是家长们啊，都会劝说孩子吃一点啊，这也是出于对于孩子的关爱。因为有种说法叫做“吃了端午蒜，一下无灾难”。还有一项习俗比较特别，那就是在端午节，徐州人要吃煮鸡蛋。相传这个鸡蛋是象征着龙蛋，这是对曾经伤害过屈原尸体的龙的一种惩罚。吃龙蛋也好，包粽子也罢，这些呢都是来自人们对于爱国诗人屈原的崇敬和怀念。不过啊，在我们江苏也有地方，他的端午节纪念的人并不是屈原。那么这是哪里？纪念的又是谁呢？一首蔡琴的歌曲《屈原》之后，我来为您公布答案。
他们说你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他们说你有一颗忧郁的灵魂，迷落的岁月是否像我所想象的那般寂寥？是否水中你的心思像一尾鱼 人世，是一份何等的情怀。从醉独醒，是一种怎样的悲哀。悠悠的江水卷逝走横古以来的萧条凄凉，取代诗中你的惆怅，是岸上
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很多人都知道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但是苏州人的习俗啊并不是如此的，他们纪念的是比屈原还要大了200多岁的伍子胥。苏州在古时候呢称作吴地，而伍子胥正是春秋末期的时候吴国的宰相，当时呢正是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构建了姑苏古城。相传啊，世界上第一条人工运河胥江啊，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挖的。后来呢，吴王夫差赐他自尽，然后用一个皮口袋装着他的尸体扔在了胥江里，这一天正是五月初五。后世为伍子胥的平冤从来没有停止，苏州人每年过节呢都会记得这样一个伟大的宰相，他规划建立了苏州城，使得吴地700年没有洪荒之扰，他也推动了吴地的发展，使得姑苏成为鱼米之乡，他为吴国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所以他永远是苏州人的伍子胥。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苏州人每年的端午节都要纪念他。民间盛传啊，子胥死水先生，从此呢祭伍子迎水仙就成了吴地端午的一个重要内容。事物原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说，竞渡之事起于勾践，今龙船是也。汉代赵晔的吴越春秋里也认为说啊，龙舟的起源起于勾践，盖名子胥之中作。所以说苏州是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发祥地。从前呢，苏州的端午节风俗照例是要喝雄黄酒的，江南民间的端午节还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是指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说起雄黄酒，这个跟苏州真的是关系极深啊。民间传说这个白娘子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现出原形，然后把许仙吓死。这个故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那就是明朝时候的一个苏州人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里第一次出现的。农历五月正是天气炎热、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很多的毒蛇害虫都是在五月繁殖活跃起来。那么为了要防御疾病、增强健康，到了五月端午之时呢，苏州人就要遍踏百草采集药材。苏州的习俗认为端午是草木一年当中药性最强的一天， 端午这一天遍地皆是药，这一天啊最适合来进行炮制了。在苏州民间一直都有端午节期间百草为药这样的一个说法，《清嘉录》一书当中就记录了苏州这一天采百草的习俗。明朝的苏州人屠龙在《尊生八件》里记载了很多只适合在端午节炮制才会灵验的古代偏方，有些啊今天读来会觉得有一点可笑，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啊，治狐臭的方子，治鱼刺卡了嗓子的方子，治记忆力低下，治难产的各种偏方哈，都是必须要在端午这一天来进行熬制的。苏州是吴门医派的发源地，它的传统制药业非常的发达。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苏州吴县人吴有幸在崇祯15年写了著名的《瘟疫论》，被誉为是我国的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那他在书中就认为啊，瘟疫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两条，一为天授，二为传染。瘟疫的病因呢，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感染了戾气而成。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在看待古人在端午节挂艾叶、撒雄黄、配香囊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要预防病气。端午这一天，苏州做生意的买卖人都会向老顾客来赠送雄黄、枳树、酒糟。总之啊，端午堪称是苏州传统的医药节了。您看哈，即使是在我们江苏境内，不同的地区还是会有完全不同的端午习俗的。品读端午诗，分享端午粽，感受端午节的厚重，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河流一样宽广的生命活力。若要在博大厚重的中华文明版图上寻找一艘可以搭载我们中国人内心情感的诺亚方舟的话，我想端午节应该也是上佳之选了吧。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所有的听友端午安康。
是不再微尘，尘归尘。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